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姐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5号，公元2017年3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藏历2143年国际西党要闻综合回顾。下面请收听藏历2143年国际西藏要闻综合回顾。藏历2143年西藏相关议题持续广受世界关注，多国发出声明关注境内藏人人权状况，更有外国政府如斯洛伐克与蒙古不顾中共压力接待达赖喇嘛尊者。针对中共于2016年加强管控藏地，更对色达拉荣无名佛学院进行强拆，同时驱除大量僧尼学员，这一行为引起包括欧盟在内国家社会的谴责。此外，中共在西藏高原滥造水坝、滥采矿产的行径也备受抨击，许多国际环境专家呼吁各界关注西藏生态与亚洲甚至世界环境之间不可忽视的关系。
中共人大常委会于4月28号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法案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将由中共公安机关进行登记、监督和管理，财务会计必须经过审计，并向社会公开。这项法律于2017年1月1号生效。中共人大通过了极具争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立即引来多个国家政府与人权团体的批评。这一法案被指将为当局加大限制公民社会而提供法律依据。去年5月2号，美国国务院下属独立机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年度世界宗教报告，将中国再度列为特别关注国，同时对藏传佛教遭受严酷打压的状况表达了关切。该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成为他们非法打压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与其他人士的法律依据。去年11月，中共人大通过极具争议的网络安全法，国际人权团体纷纷表达了关切，批评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打压言论及隐私自由权。
去年2月25号，中共当局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展开为期约5周的年度封锁，以迎接3月敏感月。中国各地的汉人游客则不受此限制，可自由进入西藏。美国与日本等国的驻华大使联合致函中共公安部，对中共通过制定反恐法来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压人权而表达了关切。美国和加拿大、德国和日本4个国家的大使于2月27号联合向中共公安部致函，指出中国当局通过的反恐法以及当时正在审查过程中的网络安全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草案，均向当局赋予了极大的打压、审查和控制权。去年3月11号，波罗的海3国国会议员联合发布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开启有实质意义的藏中和谈，早日解决西藏问题。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乌亚拉尼于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在国会众议院发言，介绍西藏紧张局势，呼吁政府支持藏人的抗争。
去年3月，德国总统高克访华时，在上海同济大学发表演说， 倡导人权与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同时，以自身在东德的遭遇言辞批判共产党统治的不合法性。2016年3月，习近平访美出席核峰会前夕，美国国会11位议员联署呼吁国务卿克里及驻华使领馆能够关切藏人政治犯状况，并敦促中共释放堪布噶尔次等3名具代表性的政治犯。习近平在美国同奥巴马举行会晤，报道指双方谈到一些敏感问题。习近平再次表明中共在台湾、西藏等议题上的原则立场，奥巴马也重申了所谓一个中国政策。4月15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针对中共在刑事司法体制中使用折磨与虐待方式的情况举行听证会。西藏前政治犯果洛静美在会上控诉中共所做出的行为。去年4月28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西藏仍旧是中共治下最神秘、遭受最严格管控的地方。过去一年有3/4的记者申请入藏被拒。记者协会呼吁中共开放西藏，不然外国舆论自然会倾向于流亡藏人一方。去年5月，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废除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6月18号，美国国会举办全球宗教自由状况听证会，美国政府负责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在会上作证指出，中共当局在不断加剧对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
去年8月18号，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乌尔纳尼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当局强行拆除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僧舍，是在践踏藏人的宗教自由。8月19号，美国国会72名议员联合呼吁总统奥巴马要求他在任期内就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权利公开表达支持，并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遭押的藏人政治犯。9月3号，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在总理穆尔前往中国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际发起联署活动，希望默克尔能够敦促中方停止对西藏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的破坏，停止驱逐在当地学习的僧尼。12月15号，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针对色达拉荣佛学院被强拆以及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托克提被判处无期徒刑事件的紧急决议案。去年6月，境内传出中共当局拟对西藏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进行整顿、拆除僧舍并驱逐僧尼的消息。设立于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违反中国宪法，并呼吁他们取消强拆计划，与当地的宗教领袖进行沟通协商。10月，英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发表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西藏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打压，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去提醒中方遵守国际人权宣言与中国宪法中保护宗教自由的条款。
9月23号，法新社记者接受中共官方安排，与其他外媒记者一同入藏6天进行采访，表示中共近年致力于西藏旅游业的发展，但评论指出，入藏游客的增加并不会给当地藏人带来太大的经济利益，当地的旅游产业链多被汉人所掌握。9月26号，澳洲《金融时报》记者发表了名为《中共对西藏的新一波侵略》报道，指出中共的大规模移民政策以及扩大西藏旅游业发展下，西藏经济水平获得提升的同时，那里的传统文化信仰却遭受着破坏。12月28号， 美国媒体 CNN 网站释出短片，内容为记者马特·立法接受中国官方安排入藏，在西藏境内所看到的状况。短片介绍了中共于1951年占领西藏，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流亡至印度，上百名藏人以自焚来抗议中共的打压等情况，并指出，这是中国政府不想让我们外界看到的西藏。
7月26号，澳洲 ABC 广播公司的记者获准前往祁连山脉，报道了那里冰川激素消融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继续做事可能对将来造成的气候灾难等。澳洲 ABC 广播公司记者与摄影队获得允许进入祁连山脉，与中国地理学家秦翔前往当地一处科研观察站，结合科研数据分析，关注了气温上升幅度、冰川消融速度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深远影响。去年九月，中共宣布成功截留雅鲁藏布加支流下部区干涸，将提前进入大坝主体施工阶段。这一消息引起雅鲁藏布加下游、印度与孟加拉两国的一律及不满。之后，印度媒体《今日印度》更是以“中国戏弄了印度”为主题，来表达对于中方此举的疑虑。11月，印度外交部长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指出，有关中共当局2016年9月在雅鲁藏布加截留建坝的行为，印度已透过最高级别向中国提出关切，确保下游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
2016年10月，台湾国会正式成立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立委林昌佐任连线主席。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展望了未来台藏议会间的交流，并强调台湾原藏力量强大，藏人们绝对不孤单。10月18号，欧洲议会成立议会助理支持西藏小组，以加大推动议会对西藏局势的关注。欧洲议会中设有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在推动西藏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此次欧洲议会助理援藏小组在布鲁塞尔成立，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受邀出席了成立仪式。
2016年4月，美国漫威电影公司的新片《奇异博士》中原是藏人的角色，被发现疑因畏惧激怒中共而被换成白人女性，迎来争议。去年10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捷克时，与捷克内阁文化部长、参众议员和副议长以及数名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交流。捷克总统、总理以及国会议长为避免触怒中共，随即发布声明指，这并不代表捷克改变对中立场，借此与文化部长划清界限，被批懦弱。去年12月，蒙古政府不顾北京压力而准许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迎来中共的一系列经济制裁。有媒体报道指，蒙古外交部长之后受访时表示不再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蒙。
去年2月，美国西藏之家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中举办了第26届西藏慈善音乐会，伊基波普等多位著名歌手在会上献唱。2月29号，国际支持西藏网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第六次美洲地区会议。去年6月底，500多名包括西藏境内与中国北京、印度流亡社区及世界各地的藏学研究专家聚集在挪威贝尔根市，参加第14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与此同时，美国纽约的藏人也于该月参加了在曼哈顿举行的移民文化大游行。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